次本觉随眼分别生二种相，与彼本觉不相舍离。我们上来讲这个识觉，识觉嘛，这一段经文论文呢讲完了，我们以下解释本觉。本觉随着眼的分别而产生了不觉，在这个不觉当中啊，生了两种的境界相，生二种相，这叫境界相，跟那个本觉不相舍离，不相舍离。本觉随缘，随眼境之缘，生起了二种相。哪两种相呢？云何为二争起的意思？一种是知境相，二者不随业相。这都是标题了，标题了。说这个本觉随的眼的分别因缘，生出两种相。哪两种相呢？一个知境相，一个不随业相。但是这两种相跟本觉不相舍离的。眼依着境而升起的，这两种相就是起或造业，破了惑，消灭了业，那又恢复了本觉的清净本觉相。这样呢，令我们升起明白我们的心，明白我们的心。依照起心意，马明菩萨说给我们的启示，我们依着这种启示啊，能升起了你大乘的信念，相信自己的真心的本觉意，相信你自己，有信心没有？我们的答复都是有信心，但是这信心怎么信的，那就有问题了。所以因此你必须要通过的学习，知道了，知道我们本具的清净的妙明真心，随着缘法的缘，升起了一种意念呢。这种的意念呢，把它说成两种相，它跟你这个本心呢是不相舍离的。来解释这种的意思，解释这种的含义呢，分了两种，又分了两种。一个叫知境相，一个叫不随业相。这以下呢，就一个一个解释。知境相者，为以法力的熏习入实修行，满足方便。哪两种相呢？一个知境相，一个不随业相，就是业相。先解释这个知境相。这个知境相是法力，一直法力，知境相一直法力，能依着法力修行的这一个众生，把自己内心本具的那个妙明真心呢，作为一个内心的因，内心的因，佛法上三宝。这个法作为外心的缘，因能升起，缘能出成，加三宝的熏习的力量 就是你学佛、学法、学僧，因为僧人传达法，法是佛所说的法，三宝是一体的了。你这三宝这个，作为你恢复你那个妙明真心这个愿外缘，你这这种力量来熏习，使你再能升起了清净的信心，内外是相熏呐。这个时候你能你断的根本惑，转无明为明，对，相当啊，从这不觉当中了产生你的十觉智，这个字就叫自净相。自净相能够观你那个原来本具的那妙明真仙，就是本觉吧。依着佛的教授教导，你在兼修六度横门，而不是持戒禅定忍辱，不是六门你俱修了，你这一门修都可以。到这样子来修习呢，就是你从初开始这个，现在一直本觉而产生不觉，一直不觉而有实觉，就是与这个实觉和本觉的内学，实觉的外学，能来对着你的无明啊，能对你的无明。大概是住行相这些个菩萨啊，三贤位的菩萨都是依着这法来熏习的。如果是登地的菩萨，他就正修六度了，不是兼修了。那正修的时候呢，就能够证得真如理，这是地上菩萨说证得真。所以破无分一份无明，证一份法身，叫地上的菩萨。无明嘛是一份一份的破除，法身嘛是一份一份的显现，这时候再起修叫入实修行。入实修行叫趁真如的本体，趁本觉自而修行，入实修行满足方便。满足方便是度生弘法的方便善巧字，就是六度万行修行圆满了。六度万行是方便，修行圆满了你就成就佛果了，福慧两诸尊。就解释这个自净相，依着这个法力熏习入实修行满足方便，破和合实相，灭相续心相，显现法身，自存净故。和呢，就是我们那个八识，我们经常说八识是真妄和的，真妄和的。神望和的这个是个什么相呢？是无明相。因为这个无明相啊，以言法说，一念不觉生三系，就是无明。一下就开始要讲了，业相、转相、现相。现在说破这个。破这个灭这个相续的心相，相续心相是什么？就是我们那个第七识， 莫诺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前六识加七识，消灭这个。使你这个妄想心呐、啊，不让它相续。破和合识，和合识是真妄和合的，这个要破它的妄分，可不是破真分，真分也破不了，真分是不可破的。正因为破妄，才能够显你的真正的本来的本觉。我们经常说三德了，这个就叫法身德，显现的法身德。破，用什么来破呢？用智，就前头自性相来破，因为你的智纯净了，纯净了。能破这个和合的妄分，这个显现了就是你法身德。经常我们说三德呀，这个就叫法身德。那个自纯净相呢，就是般若德。法身德的跟般若德。这个是所显的果上的自净相，咱这是讲的这一段是讲自净相。这种有个问题了，要是这样讲解的话，那么这起心论它有辩论的意思了。但是这词义云何呢？上面所说的，前面所说的，生灭跟不生灭合合，就叫阿乐耶识。现在要破这个合合识，破是都把它破除了，那不是真妄都破了吗？妄是虚假的，真是不虚假的。但你破这个和合识，说真妄一齐不都破了吗？这争起的意思啊，是这样争起的，一下就解释了。妄不是真，解释的时候啊，就是妄不是真，破妄是正位的显真才破妄，并不是把和合识的真分也破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说一切的心识之相皆是无明，但是无明是不觉了，不觉可是依着本觉而升起的了，它没离开本觉性，没离开觉性，它是不可坏的，不可坏。既然不可坏的，那你破妄显真的时候，不但是不破真，而且还显真。破是因，给做障碍，给真做障碍的，是破这个的。说你一切的心识之相啊，心也好，八识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莫诺这七识，是指这个说的。说这个心识之相，一切现在说都是无明，无明不离开觉性，觉性是不可坏，不可坏相。因为啊，就入这个真如的法来回答这个问题，说以下要讲三系六处之相，业相、转相、现相、资取相即名字相、 企业业绩主项，说这些个全都陕西六处之项啊，都属于无名的。无名本身也没有项，它是以本己而起的迷了产生的幻有，幻有非有，幻化的嘛，这我们都懂了，幻化就不是真实的了。但是这幻化怎么依着什么起的呢？他这依着觉性而起的了，因着觉而产生的不觉，要离开了本觉，那个迷从啥建立起来呢？就是说妄是不离真的，妄不离真的，那么妄不离真假这个意义来说，这个和合实真妄和合是假这个意思说的，真的还是真的，所以它不可坏啊，妄不是真的，所以它是可坏啊。就能换个坏个什么呢？它是幻化的，明白了就是了。这可坏不可坏，这是在名义上这样来说，是你学习呀、啊、能够有入处。那说是真妄和合了，两个必须得同等的才能和合，两个不同等，妄无自性，说他可坏的，真随缘了，他随缘他还不变呢，所以说不可坏。一切心识之相啊，全是无明，无明之相不离开觉性，说这个说坏也可以，说不可坏也可以，说非可坏非不可坏都可以，假名难立的，懂得这个含义就知道真是永远不可坏的，妄是永远是没有的，虚妄不实的。说个坏，标示这个能可以把它消灭掉，也能可以转化的，转化它没有了嘛，幻化本身就没有了嘛。那马明菩萨恐怕我们不懂得这个含义了，未来的众生不懂得了。加个比方来说，如大海水，大海水它是阴风吹动的，阴风吹动的就有浪了，阴风才起波浪它才动。你说是风吹的吗？还是水自己动的吗？说无风不起浪，那当然阴风而显现的，风象跟水象，离开水象你看不见风啊，风是不可琢磨的，是无相的，水象风象不可舍离的，不相舍离的，水本身它不是动性，风死了灭了动向也没有了，因此来形容这个本觉业跟无明业动向真灭了。但是水的湿性，湿性是不可坏的，湿性不随着这个风子浪袭，风动浪起，风动浪起湿性也入世，浪子风袭了，湿性还是入世，这个形容的本觉意不可坏的。如是众生的自性清净心，厌无明的风动，心与无明俱无形象，不相舍离，但是心非动性，要无明灭相续再灭，自性不坏故。这是假大海的水啊，比喻这个心相啊。前头说的是法，大海水这个比喻啊是喻， 法玉和合了来形容着，说我们本来居住那个本觉的自性的清净妙心呢是清净的，大海水呢就形容大海水，因为这风无名的风动假这个阴，假这个阴的阴风动而浪起了，因无名动而你的真性隐没了，不是消灭啊，是隐没了。风是比喻，比喻这个无名的法的意思。无名动清净心呐，升起了初细的九相。因为风动这个浪才有大浪小浪，因为无名而使这个本觉，因无名而产生的九相。咱们现在要想找一个无名的什么样子，没有的。就像咱们昨天讲那个譬语，说烦恼从什么去？无名从何起呀？何者是无名啊？他骂的这么一话，他一生起烦恼，这就是无名从这儿起的，这就叫无名。这都没有形象可得的了。所以心跟无名没有形象可得的，因为这两种啊，咱本觉心咱本具的了，咱们现在迷了，就是无名，咱们现在还没到这个境界啊，还不能认识无名啊。咱们这三细相的业系苦，这是九相最初的相。今天那个水和波那个比喻就明白这个含义了，明白这个含义了。因为无名风动心和无名没有形象可得的了，但是它又不相舍离，但是心它没有动的性，无名灭了，那相续相就没有了，相续也就灭了。但是本来聚会的，本来具足，本来具足的本觉的意，是属于自性的，它永远不坏的。例如说，我们一面大镜子，那个镜子上落了灰尘太久了。没人去擦它，没人去管它，你照什么也不显现了。你把那个灰尘擦掉了呢，纤细的微毫的现象都限住了。那尘垢就是无明，那个净的本体呢就是实相，你这样来显，那迷了，一念不觉，不觉那个迷了。无明跟本觉是不相舍离的了。这两种相啊，咱们现在解释一种了，还有一个不思议业相，不思议业相。什么叫不思议业相呢？依这个自性相，能做一些圣妙的境界。咱们讲大方广的时候，大是体，那么这个自性呢就是相大，相大所产生的圣妙境界就是用大，用大就是三大，但是必须以体才能显现出相，一直相而显现出用，这个用是一只相，相是一只体，三大一体啊。 但经说是大是包括一切的，大是包括一切的。那么相跟用呢，是以日大而生起的，拿什么表现这个大呢？相和用，相和用。这个不思业相，依日自净相，自净相就是体的相大，能做一些生妙境界，就是体的用大，体相用三大的一体的，也就是一个吧。把无明烦恼人我之法我之这些个惑业，把它转变成了什么呢？智慧了。那这个大就说是，就是它本具的法身，咱们叫三德的时候，这叫法身德。他把这个翻了无明烦恼就我之法之一切都翻过来成了智慧了，叫般若德。这就是法身德、般若德。说不思业相，一是镜像，能做一些圣妙境界，就是把这个眼转成镜。咱们前头讲这个智镜像，智镜像就是众生的清净心而显现的不思一业的作用，这是不思一业。圣妙境界呢，就是三德呀、六度万行啊，一切功德的佛的是法报化三身，德相。德相是什么呢？就是无量功德之相，永远如是，常无断绝。所谓众生的根，自然相应，种种而现，得利益故。前头是总说了，以下这个别说了。说无量功德之相啊，永远如是的，常无断绝。是不是把前头不思业相啊？把它扩充扩大，佛利益众生都是不可思议的，不用用你意识去揣度。这就说显现如来的殊胜的圣妙境界，显现无量的功德之相，这是善的啊，这是善的。再翻过来，呢的呢？所有众生一切罪呢？那烦恼啊，生老病死苦，这都是一切众生的相了，是世间相了。那跟这个佛菩萨、利他、自利、戒定慧、解脱、解脱之见。这功德德相是无量的功德德相，永远不断绝的。我们经常说呀，树松三界横遍十方啊，树松横遍含义，那对于过去的无量众生、现在无量众生、未来的无量众生度生的功德也是无量的，也是无量的。但是随众生的根性不同，根性不同，他哪一根就哪一对哪一类的法，相信产生一些个功德相，自然相应的，自然相应的。诸佛菩萨的妙用是随顺众生的根气而来的，你的善根深厚者显现不同，你的善根浅薄者显现不同。说这叫不思业啊，这叫业相啊，就是不思业相啊。 它是与一切众生善根相应，这就是诸佛菩萨的智慧德相的，就在众生心中显现的。光说呢太多了，那么总的来说呀，深夜现象，佛是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善什么相，它是契机说法的，现象也是契机的。说一切时一切处，它是同时显现的。就如释迦牟尼佛吧，咱在地藏经就见到第一品，地藏经第一品，第二品，地藏经的第二品，佛对地藏王菩萨说，说我并寡不是，我不是以佛身现现在这四业度众生的，那应以何身得度者，佛就现何，现何身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释迦牟尼佛现的佛身是入灭了，他又现许多的身相，咱不得而知了，咱就不理解不了解不认识了，只认识佛现的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佛身在印度入灭了。咱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入灭了，只就释迦一个释迦牟尼佛说。但是在我们历史上古德方面证实什么呢？佛没有入灭。道玄律师唐朝的时候吧，咱们都知道啊，这个弘扬四分律啊，道玄寺律师弘扬这个四分律的时候，那他的智慧德相感得天人给他送供，那天人送供，他问那个天人了，他说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现在又到哪里去度众生去了，又现什么身。天人听见就感觉这个问号啊很奇怪，他说你说哪个释迦牟尼佛呀？道玄律师，我说的就是在印度降生那个释迦牟尼佛吗？天人说没入灭啊，我来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还在那说法号经呢。那我们看见呢，我们所知道的说知道了解释迦牟尼佛入灭了，事实上是入灭了，这是四件现象。又有一次，那个到那个那谁到道玄律师那儿去，奎基大师吧，参拜那个道玄律师去，道玄律师就跟他说，我今天招待你啊是天人送供的饭。那奎基大师等着天人送供了，还等过了午了，天人没来了。第二天天人又送供来了，智者大师就问那个谁啊，道玄律师就问他，哎呀，昨天你让我打了望云，让我失信了，我还请一位大德在我这供奉斋享受你供养天，你怎么没来呢？他说昨天我来了进不来啊，他说光明无量无量菩萨在这化身围绕着，我不知道你这是怎么回事啊。完天跟他说你呀只是个俄罗汉，我只是个天人，那个大菩萨境界啊我们进不来了。 那这时候窥基大师才对于学教义的学翻译的才产生尊重想，因为大菩萨不讲究小知小见的这些戒律行持的事儿了。从这些证明了，证明什么呢？证明觉体之相啊，是不可思议的。这个不可思议的相，不可思议的业相，就是业是作用，善业的作用。在《地藏经》上的第二篇，佛跟地藏菩萨说：“我不是仅以佛身来度众生哦，什么身都现。看着佛身入灭了，他现的薄的身还在度众生呢。这样理解了不思议业相，这是佛的不思议业相。”那些大菩萨咱不说了，咱说咱这个不思议的业相，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业相。我们这几百人，每个人有一个人样，他的动作呀，他内心的表现呐，表现的外体了，这都叫相，但是不是德相了，是业障相了。业障相什么相都有，这个业有深有浅呢。咱们现在现的是，我们这可能是四宗弟子吧。咱们现在现的相各个不同，那随着内心的境界相来显现表的身口七支。诸佛菩萨我们说功德相无边不可思议，我们众生的那个业啊，我们经常那说业，我们众生那个惑业相啊，也不可思议啊。你看你发脾气的时候，就生烦恼的时候，你自己不认识自己了，你那个相非常的难看。这个事实很多了，所以要懂得这个含义了，你就知道了。不可思议有两种，有惑业的不可思议，有纯净的功德、福德、智慧、德相不可思议，众生的业相很不可思议啊。咱别光说人类了，你看那水族馆，如果你看电视海洋的生物，你看看那种相多复杂的很呢，你说不出种类啊。眼睛都有两方面的，眼都有方面。另外马明菩萨为了显示这种意思啊，一下子加以解释，福次呢就再说又的意思，福次觉体相者有四种大意，与虚空等流入境界，就解释了。这是标题啊，下文自然就解释了。云何为四呢？就是哪四种大意，真起的意思，拿镜子做比喻了。一者入实空镜，拿镜子，镜子是个比喻的意思啊。远离一切心境界相，心的境界相无法可现，不是觉照意，不是觉照意。远离一切住界，一切心的境界相，入实空境是什么？形容着清净的本觉。所以一正二妙的十法界所现的出相细相的微妙的五蕴境界相，这全是假的， 那清净的本觉入时空，入时空就是什么呢？十法界的初相、细相、一相，一相一报的所有现象，正报所有的现象，都是出妙的、无蕴的、色心的住法，这一切相嘛。在这些相上执着，什么是我法？我法是属于片解之的，全是执着的形象，迷失了那个入时空那个清净的本觉。有智慧者要拿这个真空觉相的来观想来去对照，再来观这个本觉，那一切的出妙的、出细的妙无蕴、出无蕴啊、色法、心法，一切境界相，空的，空的是没有，本来空的，所以说非觉造意，不是觉造意。远离一切心境的境界相，什么法都不现，入时空吗？没有吗？这就是咱们所画那个大圆镜子，说大圆镜子，它不是觉照意，什么日月星辰呢、啊、山水人物啊，一切都没有，这叫入时空。第二种呢，因循习境啊，入时不空。前头讲入时空，现在入时不空了。不空又是什么样子呢？入时空什么都没有，什么样子也没有，什么相也没有。那入时不空呢，一切世间的境界于中显现了，显现就是十法界的一正二报的现象，一正等放，它的体不是这些相，但是它要不拒绝这些个诸相的发挥，这个含义就是本觉是因，这些境界上是缘，十法界的一正的这一些相婉言不舍，入时不空，一些世间境界相的一切的这些个都以这种显现，不出不入，不失不坏，常住一心。因为啥？一切法即真实性故。但是这要本体来说，能现的，能现这境界相的叫因，所现的境界相叫缘，缘能升起，因为升起了一切这些相就叫不空，能空的跟所空的，能空的是慧，所空的是些相，这种观呢、啊、如果讲中观，学中观的人他就懂得这运用中观的智慧观，常住一心，中道义，一切诸法都有它真实性，真实性，这一切境界相的真实相能现，现出所现的诸相，现出来一心不二的法门。说镜子因熏习了，熏习这个镜子，镜子本身就是我们那个观的智慧本身， 不是山水人物，但是他能现山水人物，他本身不是的，镜子不是柱像，你人照的是人像，其他的一些动物他照一些动物像，不动境界，像我们一个大镜子照我们法堂，我们法堂境界像就是中线，但是他不是法堂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说你那个心呐、能现一些柱像，而心非柱像，像不是心。但是它能平等的显现。心啊，这个心本来不是住物，不是住物，它能显现住物。显现了，这里头是无能无所呀，无能无所。一个因一个缘，因心虚境是什么样子呢？入时不空，不空是什么呢？是一切四件境界相都在镜中显现，不出不入，不实不坏，不常不变的常住一心，一切法就是真实相，一真起故，真不坏故，说它是真实性。一切言法所不能言，自体不动故。这咱们硬管流浪六道，流浪生死，不管你如何流浪吧，你变人变狗变畜生变鱼鳖虾界变飞禽走兽，随便你变什么，自体不动。你那个觉心呢、所具足那个本觉不动，它具足的都是无漏的性功德。但是他能给熏众生那个眼繁衍环境，而那个性即的那个本觉的本觉的意思是性是清净的，他随缘了，随着色受想行识的五蕴之缘，对那个眼心所观的外头的眼睛，他不被他所染污。不但不被他所掩误，反以他的前头讲那个体大、相大、三大的用大，用那体相的二大，用来熏习众生的无明。这叫熏习众生的无明，就叫用大，把那众生那个眼又翻转为清净，本身是不动的，说智体不动，自体不动。一切眼法所不能眼，自体不动。为什么呢？具足无漏性功德是妙用，用这无漏性功德又来熏习众生，这叫因心习境。那这种意思很深的，很深的。浅显一点说吧，我们作为道友在这个普寿寺开办到现在，创立吧，创立到现在，这里头就是熏习，就是熏习，你照这里头熏习，熏习到十年，你起了变化了，也有三年走的，也有五年走的，也有两年走的，现在也有学六七年走的，也有现在走的，他还回想他在普寿寺这一段。这就是熏习啊，熏习，这集体的熏习，大众的威德，把他那习气啊、妄言呐、给他消灭很多。但是根深蒂固的，都动不了的，烦恼特重的，他不接受这个熏习了，他到外头去熏习，那外头一熏习又变了样子了，他跟那个熏习不好，再想回来熏习啊，这地儿又不让他熏习了，因为他在外头熏习了很多呀，习气啊 要在这里怕把我们这个熏，他在我们没熏习到他，他回来把我们熏习到了，不让他来了。这都叫熏习，但是有内因的熏习，有外因的熏习。我刚才说的是外因，叫外缘缘的熏习，因为他自己心里内因没有，外缘休息不成的，他会离开的。为什么应当我们二宗道友嘛，应当常住常住，就加熏习力量。你入一个好环境，大家互相影响，那就是不同的。你入个坏环境，不说诸位道友了，我现在已经九十了啊，今年九十了，我去到那个坏环境，就是一天懈懈怠怠的。你像我要再到打麻将堆里头，我也想打麻将看一看摸摸是怎么回事儿。你遇到什么环境，井能寻人呐。等到人能钻井了，那功力就高了。不但不被他熏，我还要转化他，那得好大力量啊。但是熏习有两种的，刚才咱们上来讲啊，只是内因的熏习，还有外境的熏习呢。那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是外境的熏习，外境的熏习大家知道吧。我们古书上孟子他妈妈那把孟子带这个他们家里邻居啊，那这屠宰房了或者干什么去了，那他一天就学那屠宰，整个宰住整个杀，那杀生完了搬到个学校旁边，搬到个学堂旁边去，那他学着读书了。这就是熏习，熏习。不论现在男众女众，现在社会的熏习，这社会很复杂的，现在很复杂的。那小孩子看那电脑，他可坐那电脑，平常玩他坐不当半个钟头都要跑了，哈，坐到电脑前，哪管几岁小孩，他玩起来看那电视他不动，他跟他相近，性相近，他呢感觉特别高兴。那有些小孩到我们这里头来，我们这也有些小孩啊，他就感觉很兴奋，性相近，懂得这个道理了。熏习非常重要，但是有两种熏习，一个静熏眼，眼就成静，眼熏静，静就变眼，有熏习的功能。但是它的本体呢是不动的，本体是不动的。四种熏习啊，这第二种，三者法除离境，四种都用镜子来打比啊。因为现在我们诸位道友都不到戒，都不带镜子了啊。特别我们女性的道友，如果你们在家的时候每天要出门先照照镜子，你看看我漂亮不漂亮，不漂亮化妆一下。现在没有了，这个都没有了，这也叫熏习了。现在连这个想都不想了，断绝了，这种断绝了，就这个含义了，熏习就这含义。现在第三种呢，法除离，什么法呢？不空法，不空法，不空法啊！咱们前头讲的是空，现在是不空了。什么叫不空法呀？要除烦恼障，除智障，离和合相，纯净明共。这解释什么呢？法除离，清净的意思。法上头咱们讲了，空也讲了，有也讲了， 空有不二，宗道妙理，这个法是宗道妙理，就是这个法。这个法呀，从这个障碍、眼物、无明，最后是无明，除了离开了，离开这些法，成了什么了呢？纯净的、清净的、光明的，就法出离。上边所讲的空有不二的宗道的不可思议的那种妙理，从那个烦恼障的所知障的障碍之中离开无明出来了，成了什么呢？纯净明，纯叫法出离，所以叫法出离，成了你这清净本觉的还原了，法出离。那人我知，依着人的知所起的见惑思惑，见惑思惑，时时烦恼吧，贪嗔痴慢疑身边戒禁邪，这十种从这里出来了。能障碍的你是这些个见惑，他障碍不住了，你出来了。以前是被这些个障碍住，障碍你障住你那个中道庙里了，有没有？什么生死的障碍呀，烦恼的障碍呀，说你不能产生智慧，说产生种种障碍呀，这叫智障，智障，这的障碍，那是真呐、熟啊、分别呀、那总的说吧，这叫所知障，所知障。障呢，就是被这些个东西上来所说这些个言误法，障碍住你那个真实的智慧。本来你什么都能知道，就是障碍使你知不知道了，这叫所知障，所知障。因为你所知的理法，说四法，就是理法界、四法界吧，理法界、四法界。不能够理解，不能够究竟的明白，啊，就被这些障住了，这是智慧上的障碍。但智是不是障碍呢？智不是障碍，智不是障碍，是被这个障把你智慧障住了。我们经常讲所知障，所知障，所知不是障，被障障所知，障住你不知道了。对真谛、对俗谛，分别都起执着，是因为没明白真理，没明白俗的谛理，这些都叫所知障，障住了你所知的理法界，障住了你所知的四法界，你什么都达不到究竟，不知道的。这里头分两种，一种人我知的障，一种法乃至的障。那这个叫法我知的障，这样来解释的，说法与智慧，法不是障，智慧也不是障，说什么障住的呢？我知、法知，这样仗着的。这仗事不仗理的，仗理不仗事的，这种解释都不是究竟的。 都不是究竟的。实在是我执仗也好，法执仗也好，即仗理也仗事，在司法界他给你做仗，你不能了解一些司法界，在理法界上他给你做仗，你不能达到真理，达到你纯净的那个真心，所以他们都是做障碍的。我知法知就是能障的，障住什么了呢？障住你所知的理，障住你所知的事，都是不究竟的。不论这个我知障也好，法知障也好，对事对理它都生障碍，障住你不知道，障碍你那个智慧不能显现。这个叫法出离境啊，必须出离了。你虽然没脱离众生界，但是你理解到了，理解到了，理解知道了中法的妙，中道的妙法是可修可证的。修的时候光空观，光无奈观，空观无奈观一起修，如果不能一起修，说先修空观后修无奈观，能啊，所能修观的能，所修的观理，能障的是这些个烦恼啊、惑业呀、啊、我知啊、法知啊，所障的是那个离体，你自性本明的那个明心。说我们现在有些尘垢，尘垢就六尘境界相了，有尘垢，你清净相就不现了，有些垢染了，而处理了后，法处理了后，那一切都不能障了，处理了。我知出了，法知出了，一切都不是障了，就是不空的法，除了烦恼那了，这就是我知消灭了，正在空里了，不烦恼了，智障消灭了，离了和合相了，纯净清明了。法出离境，熏习境呢？这是原熏习啊，原熏习。原熏习境呢？依法出离故，前面讲了第三种法出离了，遍照众生之心，令修善根，随念四现。再就是解释你这个。什么样的名，什么样的障，这是讲外缘的熏习，缘熏习。内熏习呢，是本觉熏习众生，本觉熏习众生，这叫缘呢、啊、本觉熏习众生就叫缘，因为其实起的这熏习境啊，这依法出离嘛，依法出离就是本觉熏习了众生的妙用，完了这个名字就叫缘，助缘的意思。依上出离的体现而起的，这叫缘熏习。依法处理遍照众生之心，另修善根，这叫缘，缘熏习。那么的身口意这三业，依着这三业你去修行，因为修行故增长你这个缘，又增长你这个本来具足那个本觉那个缘，来造 一切众生，来照一切众生的心，照本觉心，来照意业的意业，来观看一切众生的根基，这样的视线给众生说法，度众生，使众生修行能成就善根了。随众生的善根的大小，善心的大小，那么诸佛菩萨现身说法，这就翻迁他的眼，成了镜了。这个圆熏习的是你本来的面目显现了，显现了。在这个性净妙门本体之中，这就是诸佛菩萨用大，也是被度众生的用大，能处理成功，能处理成功。像你取那个镜子一照，就知道你的前因后果了，你的丑恶面目或者妙明的真心都显现了，这就是给你做发心修行的缘，就是要缘熏习。那说是咱们就从前的这四种意思说吧，四种境啊，境都是比喻的意思。回顾一下，因循习见法出离，因为因循习才有法出离，因为法出离才有缘循习，因缘所产生的循习。这个缘循习啊，是在依着法出离才能产生啊。法出离产生什么呢？能够这个境能够出离了，依着法出离了，能够遍照众生的心，令一切众生都能够修行吧，修行善根吧，都能成就。随你念什么，就能实现什么，能实现什么。上来所讲的真如门，就从本觉一直讲到这里，四种循习见，这叫心真如门。